邦康被反咬，俄指中共攞数百万美元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费，欧盟境内制裁跟进，多名俄罗斯富豪被捉，财产被没收。俄军向乌克兰避难平民开枪，乌市长被绑架，欧洲议会谴责。美再向乌克兰追加2亿美元军援，再提供反装甲防空武器。66至79岁是中年，中共委员提议被嘲讽，展现人道精神。乌克兰亲属到台专案开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事爆发后，中共帮腔俄罗斯，联手指控美国资助乌克兰研发生物武器，并利用网络在社交平台发动相关舆论信息的宣传。不料俄媒日前却反手指控，称美国国防部的一家承包商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前母女与中国共同研究蝙蝠的冠状病毒，中共为此中拿了美国370万美元。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称，该媒体记者在研究美国机构文件时发现，5个大楼不单止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接壤的生物实验室对蝙蝠进行研究，而且从2017年开始，亦在提比利斯的美国卢加尔中心的秘密实验室中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一家承包商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无奈，根据这个计划在中国研究了蝙蝠的冠状病毒，一直持续到2019年。报道仲称，根据这些文件，美国政府为这些研究提供的资金总额约为1020万美元，其中650万美元分配给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土耳其和约旦，分配给中国的资金就是370万美元。中共喉舌《环球时报》亦都随即转发俄媒的这条报道，新闻直冲热搜，但官媒显然发现不对劲，似乎被俄国捅了一刀，于是紧急撤了。之前俄罗斯国防部和外交部先后发表声明，宣称美国5个大楼正是资助乌克兰的生物武器实验室。中共外交部和官媒机构之后就将俄国发布的这一消息在他的新闻发布会、报刊文章和官方社交媒体上原样照搬，并将这一话题放大宣传炒作，引起广泛关注。白宫发言人和国务院及情报界官员纷纷驳斥，并发出警告。美国驻华使馆发出微博，分享了白宫和美国国务院的驳斥信息，但受到中方审查屏蔽。时政评论员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分析说，俄国国防部这次抛出来的所谓猛料，其实并非新鲜货，而是炒中共的冷饭。因为早在2020年10月，中共就从外交部的官方到大量民间自媒体的不同层面，大肆炒作过美国在乌克兰设立16个生物实验室的消息，但是中共就病毒溯源问题疯狂射博的第一波高峰的一部分。唐正远认为，现在俄罗斯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为寻找合法性，重新翻炒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旧闻，只不过是受了中共的启发，其实并不奇怪，亦都并不高明。而党媒的这种炒作是故意设置了一种阴谋论式的氛围，虽然从理论上看亦不能够排除这里入面存在某些秘密项目的可能性，但作为国家级的指控，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而不是街头巷尾闲谈猜疑的基础上。前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核员刘力鹏在推特发文说，在三大央媒主导的这个话题下，反美情绪被煽动到极点，这个话题当日有2亿7千万阅读量，人民日报的单条微博在12个钟头内获得38万个赞，几乎所有微博爱国红 V 都参与了讨论。刘力鹏指出，这种规模的仇恨挑动是极度危险的。不过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的这一篇反手指控的报道， 却狠狠打了中共一巴。有中国网民亦在微博贴出俄媒同央视前后的报道，嘲讽话相信阴谋论可以，但请前后逻辑一致。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不要喊痛就是了。国际社会自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后，对俄实施了全面制裁，其中包括与俄罗斯政府有关联的富豪。日前，意大利当局没收了俄罗斯亿万富豪安德烈·梅尔尼琴科价值5亿8千万美元的超级游艇。外媒报道指，这个是欧盟就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而采取的制裁行动的一部分。据彭博社消息，意大利总理办公室就这件事发表声明，说没收行动是11号在意大利以北部的里雅斯特港进行的。据报道，梅尔尼琴科是俄罗斯最大的煤炭企业，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 SUEK 的大股东。2021年他以179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05位。俄乌战争引发国际制裁后，梅尔尼琴科辞去了在公司董事会的职务。报道认为，这个或者是为了躲避制裁。综合美国之音及法广的报道，欧盟对居住在欧盟境内的很多俄罗斯富豪都采取了制裁行动，并没收了他们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一个礼拜前，意大利政府还分别在西北部港口城市圣雷莫市和恩佩里亚市拘捕了另外两个俄罗斯富豪根纳迪·蒂姆琴科和阿列克谢·莫尔达绍夫，并没收了他们的豪华游艇。另外，俄罗斯寡头阿里谢尔·乌斯马诺夫的萨丁岛别墅亦被意大利政府查封，而乌斯马诺夫价值6亿美元的游艇之前亦已被德国政府扣押。据报道，德国政府亦将效仿美、英、法等国对俄罗斯采取的跟进制裁措施，将设立一个专门工作组来负责扣押他们境内属于俄罗斯寡头的资产。明镜杂志12号报道，德国政府还将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帮助执行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欧盟在声明中说，这些富豪为俄罗斯政府提供了实质性的资金来源，并指认梅尔尼琴科是普京最亲密圈子的成员，他正是支持或实施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以及乌克兰稳定和安全的行动或政策。俄罗斯军队持续向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攻击，并针对多个重点城市实施轰炸和炮击，造成平民伤亡惨重。另外，针对乌克兰地方市长遭俄国军队绑架一事，欧洲议会日前发声明谴责，并呼吁俄方应该立即释放。据路透社报道，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在推特发布的一份声明指出，11号，基辅州佩雷莫哈镇的民众正沿着人道走廊撤离时，却受到俄军开火，造成7人身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具体受伤人数仍有待统计。乌克兰政府谴责俄罗斯没有遵守已达成的停火及人道协议，竟然擅自向平民目标开火，阻止平民从冲突地区撤离。另据中央社消息，3月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官员表示，南部梅利托波尔市长费多罗夫被占领那座城市的俄罗斯军人绑架。俄国外交部痛斥此举认同犯下战争罪。泽连斯基12号向德国总理绍尔茨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致电寻求协助，盼费多罗夫能够获得释放。欧洲议会12号亦都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军队非法绑架费多罗夫的行为，并为此感到震惊。声明呼吁俄罗斯立即释放费多罗夫，并保护他的健康和安全，仲强调包括在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参与相关行动者将受到国际法追究。 面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持续顽强抵抗。3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授权对乌克兰追加2亿美元军援，提供乌克兰武器、防卫装备及军事训练，以协助乌军对抗俄军。路透社报道指出，在一份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备忘录中写道，拜登指示透过援外法拨出2亿元，提供军备协助乌克兰防卫。美国政府官员指出，这一笔经费将立即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反装甲武器、防空系统以及单兵轻武器。白宫表示，美国自2021年1月以来，截至目前提供给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已达到12亿美元。中共两会刚刚结束，但如同往年一样，两会期间，中共政协委员同人大代表的雷人雷语不断刷新中国网民的认知。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丁作宏认为，66岁至79岁是中年人，因此他提议尽快修改退休政策，鼓励60岁以上初老群体再就业。言论遭舆论诟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丁作宏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关于鼓励开发初老群体人力资源价值的建议，内容建议鼓励初老群体再就业。丁作宏称，我的姑妈102岁，伯母101岁，在我看来，人生从70岁才是刚刚开始。他认为，按照世卫组织对人类年龄划分的新标准，66岁至79岁依然是中年人，所以他建议应该继续发挥60岁以后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作用，鼓励企业废除招聘年龄限制，积极接纳老年群体。丁作宏现任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国光彩会副会长，因此他的建议一出，有中国网民表示支持月星集团以身作则，赞同国企多招收60岁以上初老人员工作。有网民调侃话，如果按照这位委员所谓的66岁至79岁是中年人的讲法，中国人可能还未过中年就已经到寿了。3月11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以专案方式开放乌克兰籍人士申请探亲来台，展现人道精神。据中央社消息，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考量乌克兰形势，考量乌克兰情势，展现人道精神，将与相关机关研商定案。政府专案放宽国民及持有外侨居留证在乌克兰籍人士的乌克兰籍亲属可持有效乌国护照及亲属关系证明，向台湾驻外管处申请探亲事由的停留特别入境许可签证到台湾。外交部亦表示，有关乌克兰籍人士申请探亲停留签证应备文件及驻外管处联络资讯，请分别参阅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全球资讯网有关外籍人士来台探亲申请停留签证手续说明及国外申办地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